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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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哎，诸位戒子。
阿弥陀佛。
啊，大家请放掌。我们顺着昨天所说的哈，三学的次第，那大体上我们也知道，大家有一个概念，三学依多分而说，多分。多分而说，就是说就一个初学阶段应该以戒为主，到哪个阶段以定为主，到哪个阶段以慧为主，依阶段不同而会有分别。那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实际上在修持过程里面，我们向来习惯把修学佛法切割的看，这个观念我一直很少人在提啊，可是这种观念啊，也在我们普遍里面一直都有产生一种混淆的一个看法。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信受单一法门，这个看法我们应该讲这里面呢，应该是这样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把佛我们所听到的佛法拿来应用在我们学佛上。比如说我们认为修禅定，所谓定就是定在一个地方，这基本上很明显就没有把佛法拿来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愚痴的表现，在我们佛教里面很多，有一个营养品出来，大家拼命吃，不知道在吃什么了，就要对症下药的，有需要的人吃有用哦，要看见。那有些药是可以用，有些不能用，那我们有些不对症，像以前流行黑豆，大家拼命吃黑豆，流行什么吃什么，那生机饮食大家就拼命生机饮食，其实它有没有好处？有，世间唯有一样可以什么人都用得着的，波折。或者没有一样是谁都适合的。为什么波折能适合所有一切？因为波折说一切法无自性，凡立任何一切法有自性，就不能变一切法皆适用。这样知道吧？要把我们懂的道理应用到佛法，用生活里面。我们很多的观念就是我们听归听，生活归生活，是切割的。我们听到说禅定就是定着就不能动，请问什么叫不动？不动就定死在那边。果有一法可以让你不动不动摇不会变化的，那一法绝对不是真实法。世间真的有一法会不动的吗？世间真的有一法定在那里都不会动摇？有这样的想法根本就违反佛法。那一定有一个东西是有自信，而此自信恒不变，那佛陀从来不这么说的。所以说禅定的东西是一个稳定状态，却不是一个固定状态。这个不用说，你证得禅定，只要你懂得三法印，懂得佛法的基本观念，你就能判别的。只要你问他讲他禅定多深，你只要问他一句，就知道，脑筋根本不清楚，有人定死在那里。好，话再说到其他地方，我们连那个什么法门也是，单一法门要具足一切法门，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也经常在讲，我们说要一门深入，这个都是很笼统的看法。 是不是要一门深入？对，可是一门深入有它的某一个意义而已，你不要以为真的就拿一门深入哦。一门深入是一个方向而已，任何一门都含有诸多因缘和合。果有一门能成就一切法，那就单一法，不需靠缘起，对不对？我想在座的再怎么样懂不懂都知道一切法叫缘生缘灭啊。那人家讲世间是要缘生缘灭，讲修行怎么又跳出来了？那这会产生什么？产生修行上的偏差。所以很多人修行一直都没办法成就，就是这样。这里面一开始的观念一错，功夫白费啊，很可惜啊。是比别人都老实，发心也好，就是没福报，没有碰到一个适当的机缘让你知道怎么入手，自己瞎摸，就以为凭着那一份很坚贞的信，对三宝那一种不甘情那个坚贞的信，那认为三宝一定保佑我。不要老是相信那个保佑了，我不是诽谤保佑啊，我如果说靠保佑能解脱，早我们解脱了，这个我就一直这样讲再讲。无量无边的佛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就一个度一个而已啊。佛陀就把他的功德，只要阿弥陀佛就度我一个啊，照轮到我这样嘛啊。然后阿弥陀佛就说，我愿意我所有功德回向给那个四大行，因为他愚痴啊，给他，希望他赶早日成佛。因为还有别的药师佛，看要回向给你也可以嘛，对不对？我那么多佛，大家分一分，大家不用计较，我只捞一个而已啊。那他回向给我，当然功德很大，所以因此他一回向我就成佛了，可能吗？难道佛陀不慈悲？不回向功德给我，我们都愿意，像我们这种凡夫众生都愿意把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的，对不对？法界有情，那为什么佛陀回向给我一个啊？我也不贪多，我不期待十方三世一切佛都照顾我，我只捞一个就好了，怎么到现在都没感应？佛陀谁跟你这么讲的？所谓的回向，所谓的感应，从哪里讲的？这都必须重新定位了。我知道你一味的认为说，我今天只要我信，就必然能得以往生。那你跟上帝教一样啊，信我则得永生啊。你今天要靠什么？那我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在一个真正的，即使是修异行道的往生净土的异行道者，也不是单一法门可以成就了。你说好念佛。老实讲，光十米念佛都具足众多因缘，信不信？我就经常开玩笑啊，像我们现在还会在这里听课，都是上辈子没往生成的啦，是不是？那往生成的你怎么会在这里？因为那你说你趁愿而来，那你可能吗？我们这里因为有没有趁愿而来的？我想那个机会不大。我想大部分去的都还没回来，连花开都还没开的花都还没开。那想一想，我们这个会来出家术士都有因缘啊，念佛的应该也会，今天会念阿弥陀佛，上辈子大概也念了。既然十念往生，那你怎么还没去？最近我刚好利用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又谈念佛的问题。其实如果有机会多看净土法门经典，你就知道还是要靠因缘和合。那因为你缺少这样的看法，所以经常偏离一边啊，那偏一边你会发觉说使不上力。尤其我们现在一个在修行上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面对自己所缺憾的。我经常讲啊，在过去啊，我们刚出家有时候那个对佛教充满的憧憬啊，哇，这个佛教怎么到最后开始学会断奶。我们看到佛教很多怪异现象，我们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很单纯发心出家的，看到佛教一些乱象，很伤心的，伤心到有时候 会疑惑。可是当自己在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好的考验。从以前仰赖着一种对明心的一种崇拜，对修行依托于某个什么身上，转到只有说自己往自己求。从以前对修行充满了幻想美化它，到重新面对自己的烦恼，以前狂妄的许多，现在啊越来越不敢。在一条修行的路里面，必须很真实的面对自己会动荡的部分，一定要有这种气魄，否则这条路你到最后可能就白混过去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戒定慧乍看之，不是乍看，是大方向而说是戒定慧。可是实际上戒则何为戒啊？戒必含定慧，定则必含戒慧，慧则必含戒定。所以我第三学互摄，方向多分而说，大方向含谈戒，大方向含定，其实这一个法的本体内涵一定是相摄的。为什么？如果国有一个戒法不通定法，定法不通慧法，那变成世间有三自性不能互动，什么戒定慧。金刚经不是讲说诸法一合而相吗？那你认为戒则恒为戒，定则恒为定，慧则恒为慧，那我告诉你，世间一切法都无自性，偏偏就留下三自性叫戒定慧，那佛陀说法不是自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讲戒定慧，多就其多分外向某方面功能啊加以定位的，实无一法可得的。好，既然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修行戒的同时，我们依我们现前因缘方便施设，应该暂时多分放在戒学上的研究。为什么？若没次第，一下子要广学一切，没有一样成就。所以我方便施设，说我应该来持戒。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当你慢慢走上去的时候，会发觉光靠戒，光靠持戒，不得已成为戒。你会碰到这种问题，光靠持戒没办法成就戒。走到细你就知道，要把戒法谈到深刻，谈到很融通，一定是含定慧的。你注意看，你纯粹在研究戒，你一定跑不出来，你会把佛陀的戒律弄死，一定这样。你谈定的话，如果不涉到你定法再深，你如果不跨两边谈到戒跟慧的话，你的定一定死在那里。慧也一样，会变狂慧，定会变邪定，戒会变成世间戒或是戒尽起见。多分方便安排次第是戒定慧，其实在学的时候应该随多分而学，旁涉其他。所以当你们以五下来学戒律的时候，应该偶尔少分的开始建立自见，否则你的戒走不下去啊，你会觉得很枯燥很压抑，你不知道持戒的那一份如甘露的那个法喜味，你不容易现出来。为什么？你的烦恼被压着，你不是用真正能消解我们的烦恼，并不是靠戒定，是靠慧的，它融化掉它，并不是压住它，是消融掉它。我经常讲说看破放下，看不破是放不下。说我看破，你没有看破，看得破就放下，是不是？那今天一切烦恼你要不透过看破，你的压不会太久的。所以三学要等值，随个人的因缘，随个人在修学次第上的不同，也许在某个阶段方便以什么为多分，可以，可是绝不能偏的。你偏的，你任何偏一法，绝对那一法不会成为一个顶尖人物的。你可以做某一方面的专家到一个程度，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人上人的。为什么？不是我盖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因为佛法说一切法和合，一合合相， 很难去分割的。所以谈到我们如果了解，在声闻界比较少谈，在大圣的时候就把这个法谈得很深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啊，培养那个阅读藏经的能力、啊、莫大的法宝啊，很多人荒废掉了。今天你不论你的因缘如何，假如学会了深入经藏啊，那是你莫大的福报。你会看到很多我们大圣菩萨道里面的丰富和深广。这时候谈到戒，谈到无着戒，谈到圣所暂戒，那什么，那都是那种戒，十种戒谈到最细的戒的时候，都已经跟般若配合的。谈到定呢，所楞严三昧这一方面一透上，一定是什么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以外相为结哪个相，内涵其他两者，一定是这样，一定这样。所以戒谈到细的话，一定谈到什么，一定定慧的，一定定慧的。所以在大圣在谈戒的时候，是从声闻五戒这边一直上来，从人天的戒法谈到最细的那个最究竟的戒，那都是把所有戒定慧三学涵盖在里面的。谈定如此，谈慧如此。那我现在总是先把大家先确定一个方向，你应该要先知道，在修学的大方向里面，不要单取一边了。我即使今天要念佛往生，也要具足种种资粮。同我就讲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啊，多学一些法门，你我包括你念佛都可以很快。同样，你可以那先让你念佛念个五年，我先把佛法搞懂一年，我念我就超过你，信不信？有的人急着放下修修修，你去修到哪里？你连路都不知道。我就经常举例，念佛，念一念头起来，要夹杂好多念头啊。同样，嘴巴念佛，我含着是一个对世间含有无尽的悲怨和离染的心，和你那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我念佛的同时，这个念起的时候，可以跟定相应的，可以跟慧相应的，以三种心所相应而起的念佛，你说是什么？和你那个只靠嘴巴的不一样哦。那你知道怎么样去训练，怎么去操作？所以我们经常念佛，同样的，我们也在拜忏，同样我们也在念佛，各个功夫不同。比较认识不清的，或是说不是认识不初学的、不了解的，哇，拜忏啊！我这一辈子做了哪些坏事？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了啊，我做了哪些坏事？哎，我现在忏悔这个，忏悔完了，烦恼有没有在？还在啊？你是针对你做的那个坏事忏而已啊？那你的烦恼呢？还在啊？那有的人是忏业报。所以业障已经现前的时候才产生忏业报，有的人忏已造业，业报虽未现前，忏这个业啊。那大圣的忏法是忏什么？我们不是讲惑业苦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吧？惑业苦，迷惑业报苦，还呼怕苦，忏苦，我贫穷，我希望我能得福报。那稍微修行的知道要忏业。真正的解脱的人、啊、要寻求解脱忏祸。所以大圣的忏法是忏什么？忏罪根呢、啊？忏罪根。那你一般人能不能忏罪根？老实讲，门都没有，他感受不到罪根在哪里。我们有法华三昧，有波州三昧，有很多三昧，所楞严三昧，老实讲，对很多人来讲，那只能信受，不能行，行不来。像法华三昧，这里要不要一些观，要一些波折的观念？要不是一法华实相的观念，你怎么修？你连下手处都没有。所以你看啊，单一法门其实记住怎么样，背后无限的 很多的资粮，这些资粮不但是你这一生的资粮，还要你上辈子的条件。所以有人讲、啊、大圣的忏法、怎么可能连那个根本罪都能忏？我说当然可以，问题那个忏法很难修啊。极重罪的人，老实讲，根本没机会碰到这种法，即使碰到这个法，也体会不来。为什么？为烦恼所障，知道吧？一个烦恼重到说会想要去破很大的根本的罪，然后一下子就要信受这个大圣的忏法，马上就要解脱，有这种事啊？所以有些人啊，因为啊错看他，你看啊、哦、一个法门如此，念佛法门如此，其他法门也如此。你今天又真的能升起对，比如说我们讲说对世间的厌离，往生娑婆，这个厌离心怎么起？厌离世间的心怎么起？那不是说哎呀好讨厌啊，好污浊哎呀，地震啊好讨厌。我告诉你，那是讨厌，那是嗔心，那不是厌离哦。你不要修到最后念佛念到火气大起来，因为你在修嗔心，你不在修厌离。厌离心是一种如实的厌离。我一直强调佛教很重要两个字，叫如实。很如实的知道世间的污秽不可动，不可染着，不可染着的相，不可爱着。那一份心越看得越生气，厌离心会起。那个厌离心其实不是嗔恨心，只是不可爱。心上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极乐净土的殊胜。你这里没有牵扯到他五善根信尽念定慧，我告诉你要往生净土，同样三十七道品，你也必须要具足几分信什么？信净土。那你要信之前要什么？要建立对他的一个正确认识，否则的话，你边念潜伏在你内心的那个疑根啊，不断，你信不你没办法投入的。你因为疑根存在，你临终无法十念一心，对不对？都是条件哦。如果你知道以后，开始往这一方面的条件去，那个，我今天要修净土好吗？我必须要真正知道净土，要还一切疑惑在我心中化了，我一点动摇都没有。我经常讲说，我今天往生净土，就好像我现在走出门口一样，我认为是自信十足。我不会说我走出门口，虽然待会我要走出门口，可是我想想待会会不会那个墙壁突然跑出来，我都撞到了，或是我走到一半跑墙壁出来，我刚好夹在墙壁里面。你想我走出门，我那种信心，我一点疑惑都没有。我知道，只要我信念具足，必得往生。你想这样的念头要多少条件才能成熟？佛陀讲出来让大家信受，可是很多人拿不到。这样的决心，这样的信受，要不是透过很多道理的了解消化，你凭什么说我都没见过的东西我相信得了？光靠别人讲，我告诉你，信很多人都会说我相信了，举几个例子你就不相信了。我也经常举例子嘛。我们现在来念佛，打火机，克己取证，对不对？一定往生，求得一心。念到一半的时候，某个人打电话进来说：“哎，某某人，你赶快出来，因为你最近刚好有人，你就要来盖个章，你就拿到一个遗产3000万。”请问你那时候是动心不动心？只要你现在不出来，就别人的喽。你只要用这个例子，你就想你信不信受净土，你一定跟阿弥陀佛讲、啊、对不起，我只告假一分钟去盖个章。七天嘛，差那一分钟，我想阿弥陀佛应该不会跟我计较。如果你果真那么认为一分钟的念佛的价值抵不上3000万的话，你想往生也不容易。 你想魔要骗你三千万一亿都可以拿给你，因为反正那如粪土的东西对他来讲随便变现都可以给你的。对一个即将解脱的人，他要障碍你随时利用任何方法都可以，是不是？请问在座我们有多少会在打活计的时候，只要有人跟你讲三千万要给你，请你暂时出来，有在座有多少人不动心的？我绝对没问题，因为那是你刚出家多几年以后马上出去都不再回来了，不要说请假一分钟，出去就盖完章前庭了，就跟那个主七和尚讲，哦，我有事我先走，往生了。那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经常在夸净土法门殊胜，哪几个人能得那个功德？不是那么简单的啦。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活弟子在临终现障碍，一路上我们也知道很多修持净土法门的到临终里面障碍的也很多。你不要以为说临终脸相很慈祥就是往生了，那个不是啊。我们只能说那时候比较没挂碍，只能这样讲啊。你不要讲说脸，哎呀，啊，那以前很难看，现在变好了，啊，一定往生。你我告诉你，未见言见啊，你不知道，你乱扯，你凭什么说那往生？你看到了？不是，你只能依道理来讲，他可能这时候挂碍不重，挂碍不重，肌肉才会放松。只能讲到这里而已，往生那除非你有听眼通哦，你有特殊的能力看到，你再说，没那么容易，是不是？一个人哈，你从哪里可以看到他往生的条件？从他在走向临终那一段时间，他对世间的挂碍越来越没有，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心的情绪很少波动。当然在经典里面讲说临终有善知识跟他讲十念往生是有，不过我们不能依赖这个了，你光依赖这个危险，因为你平常没训练，你光靠十念，我告诉你那捞得没到，那你看去哪里？那我们要讲一个人能信受，这时候啊戒体也会现前，怎么样？对世间的那种染爱相啊慢慢沉积下来，一心集中在一个地方去，那种身心不狂不动，很稳的一直朝一个方向走，你会觉得这种人机会很大。如果还交代东交代西，哈呀，交代得完，他一直在交代，有些人简单交代一下，交代是什么？那只是一种责任而已。你觉得他是不是一种，哎呀，我放不下，好，我交代了。不是，照理讲，这时候你如果对这个世界还多那个对你的那个旁边的人还有那部分挂碍的话，我告诉你，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你其实要破你的那种定力的机会太多了。对，这都是平常来的哦。所以哈，念佛往生，念佛往生一个重要条件上。持戒，我们当然出家人持出家人戒，在家人持在家人戒，可是很简单，你必须以这个娑婆世间一切可爱之事不能生染爱，否则你只有靠临终你那个特殊因缘，不过那是可依不可求。好，第三，确认佛法不共世间的真实价值。我今天讲这个解脱慧学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修定修慧，不修戒修定，我们必须要知道终极的目标是要什么，破除世间对世间的那一份无明，集中一切的火力，累积一切的资粮，就是要照见无因皆空。戒定就是那个要累积一切功德力到那个地方才生那个如实真实的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知道这样我们修学的一个解脱的一个大方向啊，我们可以坚定我们修道的根本方向，我们可以确定佛法不共世间的真实价值在哪里。我们后头会谈，我们现在普遍在，我一直在，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一定要跟大家谈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大家到各道场去，在佛教界普遍的多数人里面，我们所修的法门是什么？都是信心门，对。也就是说，我们老实讲，我们经常听闻佛法，可是我们有听了，我们正见脆弱，身体的正见脆弱，而正思维没有。就因为正思维没有，后来持戒的那个什么正命正业这些啊，做不彻底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佛教很缺什么正思维，正见多少有一点，可是因为没有经常让它入心。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开悟啊，并不是说这种大彻大悟，是因以正思维而有所体会。信念是一种，信念是相信一种观念啊。我们三民主义啊，什么主义，对不对？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为于某一个信念而牺牲嘛，对不对？这个信念是来自于知而后信受它。你看我们经常讲欢喜信受嘛，对不对？那都是因为了解。那我们现在经常听闻佛法，就说啊，一切法缘起无自性，哎，听了如是我闻。那无自性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很多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就这样带过。你也跟人家讲经也是都是这么一个点摸到摸到，可是你因为你没有正思维，到最后说终于确定了，这叫什么？唯识里面讲的叫圣解力。圣解，殊胜的圣啊，圣解力。圣解力就是对这个观念确定，这要透过什么？透过思维哦。好，那请问我们普遍的修行人有多少人对法在做正思维？我们常有的就是拜佛、诵经，谁经常静下来做正思维？可见这个功夫一旦缺少，我们的念力提不起来。正思维有以后，整个修行的大方向会确定，这时候你会知道整个佛法的价值在哪里，你不会偏的，也不会说修行了好几十年，然后碰到一些奇异的感应现象，就把自己重要的一些皈依大方向给它撤掉了。有人会这样啊？所以最近不是也经常听说有某一个密宗大师可以现什么像出来。我们现在讲都很好听，当你面对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有多少气魄面对他们？我就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啊，在中华体育馆有一个某某大师放光，有很多的法师，有名法师拥护，政界一大群人拥护，在家居士一大群人拥护，塞得满满十万人。可是讲的是你有疑惑的东西，请问你敢面对他而不怀恐惧吗？他们根本不要讲话，他们只要抬头一起回头瞪你一下，你就晕倒在那里。你为什么站不住脚？你会怀疑说，都是有名的人，难道他们会错吗？可能是我错。你如果两三下就这样就完了，告诉你，这一定是自己。当然我们有时候在修行上的确会有这种问题啊。可是我说 假如我们一路上修学的正知正见，竟然是因为人，因为在逻辑上讲的树枝权威，有很多有权威的人怎么样讲，我就完全卖给他了，那根本就不是依法不依人了。这一份的知见要是不稳的话，老实讲，你走到哪里，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到哪里。今天你碰到南传的跟南传走，北传的跟北传走，跟藏传的藏传走，那你要去哪里？什么都好，没有一样属于你的。所以确定这一份的思维，然后才知道说，我们今天整个大方向，佛法累积的一切资粮，就是要开启那个独特的慧眼，照见五蕴皆空，不迷信。那你看呢、哦？我们现在你看多少人在修学的这条路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个大方向。我这个观念一直在强调，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一种教育。不要以为谁能帮你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持着，我就讲了，做一个佛教的修行者啊，一定是要相当的一种怎么样，负责任态度，而且勇于面对现实的责任态度一定要有。我今天听闻到一个佛法，我无法信受，就是无法信受。不是我，你无法信受，不要一下毁谤。可是你一定有疑吗？你要面对这个疑哦。你说，哎呀，你反正人家那个大师讲的这个大概对，我告诉你，你没有解决，你修不下去的。那你说我们都不动摇，因为你根本没进去。所以一个修行人，其实极为单纯。佛法在哪里，我追寻；问题在哪里，绝不放松。我对外在一切世间慈悲照护拥护他，对内在的那一份疑惑，那一份法绝不妥协，绝没妥协的余地。佛陀说往生，为什么往生？一切讲一切法空，为什么空？不是我怀疑佛陀，我相信佛陀，可是我无法体会。好，这一生这就是你的目标。所以有些人说，哎，我们的修学次第，每个人修学次第不一样，不要动不动讲次第次第啊。有了次第就戒定慧嘛。那次第，小学的次第和中学的次第，高中的次第，大学的次第，难道讲的都一样？那说那我怎么走？了解佛法的大概之后，往内心求次第，怎么样？缺在哪里？那个地方从哪里开始？越能了解自己内在的部分，你越清楚你的次第在哪里，你知道解脱的大方向在哪里，而知道你现在缺什么东西，那你知道这一条路的次第在哪里。如果你两者不知道，你讲次第，那是别人的次第，未必是你的次第。这个方向建立起来以后，你进入到道场里面，你要修学，你即使碰到很多障碍，你不会动摇啊。我在一个道场，哎呀，这个道场很不好，我好难过。哎，那么你出家又到一个家干什么？我们会这样啊？这是我的谁？我的什么人？男众比较不会，男众好想留都留不住，女众稍微比较多，看到比较多。那也许人家是对道场的忠心，那也有一份执着啊。其实男众也有了，也不能说没有，我也看到。我们难免会有种产生这种问题啊。你今天修学这条路里面，我们经常会被外境的东西所动摇。可是如果你确实真正用心的人，一路上走过来，你会发觉没有一样可靠。世间都在欺骗你，连你自己都在欺骗你自己。假如你能体会到这一点，嘿，有希望入道。如果你对这世间还充满希望信赖，嘿嘿，你门都没有。所以啊，了解一切法的道理以后会产生什么？那马上松脱你对世间的观念， 你绝对不会把你的修行的希望寄托在外在的任何一个事情上。对世间的任何一个看法，你会留下无限的空间让它改变。从不定看世间。那为什么？那你怎么跟我讲话？方便。否则的话，你一辈子无量劫来已经骗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还继续被骗下去，活该，自己找了。人很聪明，到现在已经就在无常里面过了无量劫，还不认识无常。所以目标对世间修学佛法的一个大方向确定以后，那你知道我今天要皈依哪里？我普谎一切善知识，我依法而修学，赞叹供养，可是我绝不依赖，对不对？好，我们下一个。哇，这个时间过得好快。我先大体来讲，这个解脱道是基本架构，就是以事生地，这个大家都懂。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列出来？我不是要解释四圣谛也可以，我想那个是老生常谈了、啊，也不用再讲啊。所谓的苦是什么，集是什么，那灭是什么，道是什么？那我想在座都知道，其实也未必有。那我因为就是有一些未必，我所以才要提。因为我们已经经常在学佛里面被名相带着走。你们大概几天相处大概知道我的个性啊，我喜欢把东西拉回原点，不管对什么法，我喜欢把它拉回原点。对形式我喜欢把它拉回原点，对任何一切做法我喜欢拉回原点。我知道我一路下去，我们出家养成了一个不好的出家坏习惯。有啊，出家有出家的习气啊，外面有外面的一套哦，那种见到了握手，对不对？那我们出家见面就讲那什么话啊，都一样了呢。其实那只是社交场合，换个环境不同而已，养成的那种坏习惯差不多。那思考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讲起话来，一切法皆空，一切怎么就你看就是那一套，对不对？那是因为那啥职业病嘛。我们应该要持戒，讲那么他对持戒了解多少？我们要修定，你对定多少？会是不是？都是怎么？这些语词是耳熟能详啊，所以讲起来大家都会，可是实际上体会各有不同。好，四圣谛，我们也知道苦集灭道啊，我们也知道一切法依苦集灭道来啊。可是你知道什么叫苦集灭道？我最近谈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可是都是根本的。我只是稍微把你们，也许你们已经有所体会，我怎么让你们脑筋稍微转一下，重新面对它，你会发觉原来这些旧东西有一些很深刻的新滋味。苦集灭道怎么修？苦集灭道就是一个原则而已啊。我也甚至可以跟大家讲，大家以后未来弘法也可以依苦集灭道来讲啊。你们如果不大会演讲的人，你就依苦集灭道了。你要跟上去，请某某法师上台，怎么讲呢？哦，现在某一个企业家来跟你讲，你就你的经验来观察，他所现苦为何苦，苦的因在哪里？我跟他讲方法，如何让他赚钱？依苦集灭道，对不对？那是把他苦集灭道，当然不叫四圣谛啊。为什么？那讲的是世间法。那如果讲地的话，那就知道见到真实，讲到入理。可是我们在说法也可以这样，你如果没有一个层次的话，你讲法有时候乱七八糟的。那在跟人家说法的时候，不妨你也可以跳开一些，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反问他，请问你以什么为苦？然后为他分析你的病因在哪里。那就你所知佛法，为他说出方法，那这个可以到哪里去？佛法都是这样，讲深强浅，四圣谛一谈可以谈到什么？ 无生四谛、无作四谛、无量四谛，那都是大圣的。四圣谛，有人讲四圣谛是声闻的，没有啊，四圣谛是一个理则。你所谈的苦是世间表象苦，所谈的是苦集灭道，那刚好是世间的，不叫四圣谛。如果我今天谈的是见思恶惑的苦的集，断的是分断生死的苦，那我所修的道是什么道？灭是什么灭？如果我把苦谈得更深细的时候，所谈的苦集灭道层次又拉高。所以苦集灭道四圣谛，它的层次可以拉得很高很广的。好，这个没问题，大家容易体会。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四圣谛啊，我只要给大家一个思想，我们也知道一切依苦集灭道的大方向大结构，这个它的一个程序就是这样嘛，苦集灭道整个修学佛法大家就是以这个大原则来弄来含摄。那这里面谈到什么？想解脱，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你看这几句话，如果你自己曾经用心过的话，你会发觉修学佛法充满理性。那我们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请问我们平常怎么样知苦？我们晓不晓得苦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观察苦？所以你看啊，我们这样一提马上就醒觉过来，其实我们可能耗尽很多的岁月在佛门里面，可是一直连第一步都没踏出去。这个道理很浅显，大家早就听过，可是一直不知道，原来既然听了就是要往那边思考，也很少往那边思考。所以阿含经里面讲啊，习苦才能习性呢，知道世间苦才能增长对三宝的信心呢。所以这次地震大家多少知道，不过我们随缘。有些人说哎呀没感应，才有感应。很多人学佛碰到挫折以后，发觉三宝不感应。有一个法师知道佛教缺少温暖，出家了十几年以后还俗，他觉得说佛教太冷酷了，缺少人情的温暖，彼此不会怎么样子。我说哈，你出家了十几年才真正开始碰到佛法的第一步，竟然你还俗。佛陀在哪部经典跟你讲说世间可爱啊？娑婆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很苦，谁跟你讲可爱啊？谁跟你讲这世间哪一个让你依靠啊？连佛陀就说我不能让你靠啊。你应该从这里去了解佛法，你却从这里去离开佛法。所以因为你对世间的变化无常相以后，才知道佛所说法真实不虚，我信受。好，你要知道啊，光面对一个苦的观察，在这么苦地里面，其实蕴含了什么？其他的三谛。如果你能辨知一切苦的真言，我们的苦，这个什么苦，你知道吗？修学苦地的人啊，不是那个苦瓜脸的苦哦，那个修到最后，那真的，所以说有时候要引导，包括修不净观，修到自杀去的嘛。你看佛陀那时候死了六十个啊。那要是现在，我干嘛等一下那个台风恐怕比这个还大多了。我是不是光修不净观六十个？那我想，那大概释迦牟尼佛被抓去关。那人家邪教，听你修不净观自杀六十个，好在那时候的人没那么愚痴，善根深厚。佛陀在修不净观，因为没有调整好，观念不清楚，自杀。 又是佛陀才因此讲阿那波那法。苦啊，我们有时候都错看了、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观念，我要讲很多了。我们讲因果丝毫不爽，对，因果丝毫不爽。我的因果丝毫不爽，跟你的因果丝毫不爽不一样。你那个是自信见，我们这是缘起之见，不同啊。时有因，时有果，那根本就是违反佛法。因缘和合因，因缘和合果。苦在哪里？苦有八苦，八苦我们都会背。你有没有去细心去体会那个苦？你能如果对八苦所说的道理能更深刻去了解的话，一定要透到佛法的世界里面的苦，知道苦的缘起生灭无自性相的时候，这时已经含了灭道了。所以能够观苦谛啊，观苦谛，观苦谛，你绝对不会看到那些修行人观苦谛那很苦的样子，告诉你不是。是一个极为稳定的心思去观世间所谓的苦的内涵真正的结构，这时候才能真正离苦得乐。观察烦恼是不是断烦恼？我们讲断烦恼是方便说，烦恼不可断。烦恼如果可以断的话，那一定要时有能断烦恼的东西和能被断的烦恼。烦恼是被消融掉的，苦也是被消融掉的，苦不是被捏一捏粉碎的。你看啊、哦，我今天要谈这个道理，苦集灭道是一份极为理性的，直接就身心世间的一切处直接承担观察的。请问在座诸位，你们曾经下多少功夫去做如实观察？你今天为什么要持戒？就是要培养那一只眼睛和那一份担当力。你已经要承受你那份的业报，你不要再加重那一份业报。你为了让你的定慧能增长，你必须要持戒。你为了你不让你的业报业来加重，你要持戒。你必须要以戒为一切基础，来作为观察四圣谛的重要资粮。现在讲我看要讲半年了，没关系的，我们有些东西先讲，后头再简约一点。你看我们随缘。好，我们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